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桑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本地开始举行复活节盛大游行。澳洲两党住房政策被批评过度刺激需求。维州监狱频繁发生骚乱事件，惩教署长面临不信任投票。在乌克兰参战被俘墨尔本男子被俄方起诉。维州拨款500,000澳元支持国际学生在澳洲安全生活。节假日澳洲人外出就餐附加费飙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4月20日，在维州本地哥举行的复活节盛装大游行，法轮大法团体受邀参加了这次游行。法轮大法团体队伍整齐，气势恢宏，将法轮大法的祥和和美好带给数万民众。本地哥复活节大游行始于1871年，是澳洲历史最悠久的社区自庆盛典之一。整个庆祝活动历时4日，内容涵盖彩蛋狩猎、嘉年华游乐、文化展演、淘金体验等丰富节目。当日的盛大游行将自庆推至最高潮，由1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特色方阵备受瞩目。当日虽然不时有细雨，但游客的热情丝毫未减。中午12点，来自墨尔本雪梨的法轮功学员在本地的 Bundes 聚集的 Imparcaro 行进。在掌声和呼呼声中，队伍缓缓行进，向观众传递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和真理之光。本地哥市市长安中麦科夫表示，法轮大法队伍非常壮观，看到他们太好了。今年的法轮大法队伍涵盖了10多个主题方阵，包括天国乐队、公筷演示、法船、电子舞、龙舞、名为学校、唐氏女、越南舞、花车打坐、腰鼓队等，令人目不暇接。虽然工党和联盟党都在大力宣传自己的住房政策能帮助更多年轻人买房，但房地产行业的专家表示，除非政府进行全面改革，否则年轻一代仍然无法摆脱买房难的苦恼。BNP 首席经济师奥利弗认为，两大政党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过于关注在需求端迎合选民的经济支持政策，例如5%首付计划和房贷利息抵税的政策，但这些措施只会进一步推高房价。他表示，从国家利益出发，条约双方都应该放弃此类计划，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增加住房供应，而不是刺激追求上。例如，通过更快的释放土地、加快审批、解决建筑业劳动力短缺问题，以及在短期内将重点重新放在建造更多单元房如非独立屋等措施，来建造更多住房，这样才能令到更多人买得起房。奥利弗还呼吁政府将移民数量削减至可持续的水平，以保持选民生活质量，避免城市越来越拥挤。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师布洛克斯汉姆亦认为，解决供应而非需求的问题至关重要。他说，规划改革将提升住房建造能力，同时亦能增加劳动力和建材的供应。新南威尔士大学住房研究与政策教授帕森表示，他对政府的帮助购房共享产权计划和首次置业担保计划等针对首次置业者的住房政策的长期效益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两大政党都没有提出真正的改革计划，无法妥善解决住房危机的根本问题，尤其是税制改革是具有破坏性的。他呼吁阿尔巴尼斯政府兑现其长期住房战略的承诺。尽管工党政府的住房协议计划在5年内建造120套住房，但目标仍远远未达到。普罗伯特拜尔首席执行官哈维认为，取消印花税也会对增加住房供应有所帮助。他说，印花税导致很多领取养老金的人因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换到更少的房屋居住。他还认为，取消复购税和绿党提出俾租金涨幅设置上限亦是愚蠢的，因为政府应该鼓励私人出租房屋。虽然置业担保计划等针对需求一方的支持政策会受到一些选民的欢迎，但奥利弗和帕森等专家表示，这些只有短期效应，不会持久，因为房价被推高后只会令到未来的首次置业者更难买房。墨尔本消息，维州监狱系统连发多起骚乱事件，引发狱警不满，计划对维州惩教署署长斯特朗发起不信任投票。维州多名狱警表示，他们长期以来对工作安全表示担忧，却没有获得高层重视。最严重的一起骚乱事件发生在3月15日，两名在都市拘留中心工作的狱警已遭帮派成员因泥无预警袭击，将双昏迷入院。 不久后，花盟教育高安全级别的 Aurelia 单元接连发现一氧化碳截流，三名职员在4月3日住院，部分囚犯亦被紧急转移。前青年惩教人员帕克透露，他在帕克维尔青年惩教中心任职期间，曾在设施内部盲点区域制止囚犯打斗时膝盖脱臼，他已获得同司法及社区安全部和解的赔偿金。他呼吁州政府加强入境保护，尤其是在更严格的保释法实施后，囚犯人数将增加。代表约3000名入境的社区与公共部门工会维州分会表示，入境的不满已积累半年之久。该工会发言人话：入境觉得他们对安全的顾虑并无视了，他们的待遇甚至始于满足囚犯的要求。不信任投票预计最早将在这个星期展开，各地入境将在每日点名后进行表决。政府则强调，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入境都应拥有职场安全保障，任何暴力事件都会受到严肃对待，交给警方处理，并期待惩教署同员工紧密合作解决问题。美伊本消息，从中国转赴乌克兰参战，在对抗俄军入侵的战斗中被俘的美伊本男子詹金斯，已将俄方提起刑事指控，将面临高达15年的监禁。美伊巴尔斯总理表示，澳洲政府将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为詹金斯发声。一名墨尔本著名私立学校毕业，曾在中国担任教师几年的男子，在今年初被披露去年底中俄军交和后，人们一直担心詹金斯已经死亡，但不久前获悉他仍活着。亲俄军的卢金斯克被占领土检察官办公室近日表示，他已批准对33岁的澳洲联邦公民詹金斯的刑事案件提起诉讼，指控他是武装冲突中的雇佣兵。该办公室还分享了一张詹金斯的新照片，他穿着蓝色和黄色的外套，手中拿着一本书。俄罗斯媒体称，这位前学校教师从2024年3月开始每月支付约11000至15000美元的薪水，以对抗俄罗斯军队，直到去年12月被捕。据媒体报道，他可能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阿尔巴尼斯总理对此回应说，我们将继续代表詹金斯先生向应受谴责的普京政权提出交涉，我们将站出来，利用我们掌握的任何途径继续进行这些交涉。乌克兰人民正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为他们自己的主权而战，但他们亦在为国际法治而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确实希望看到和平，但我们确实希望以乌克兰可接受的条件看到和平。澳洲外交部长王婉仪之前曾呼吁俄罗斯释放被囚禁的詹金斯，并警告说，如果詹金斯得不到国际人道主义法赋予的保护，澳洲的反应将是毫不含糊的。美本消息，维州艾伦工党政府正在为国际学生提供重要的支持和福利项目，以确保他们在维州生活期间的安全和联系。经济成长和就业厅长皮尔森宣布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项目拨款近50万澳元，为国际学生提供重要的支持和福利项目，包括学习驾驶、食品安全、社区体育参与和财务管理。根据墨尔本学习包容计划，做露水家教机构和社区组织将获得最高75000澳元的资助。维州国声协会将为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 CCLD 背景的国际学生提供水上教育安全计划，以弥补水上安全知识方面的关键差距。学生将在州内各州海滩参与水上安全演示和教育活动，并在校园内参与水上安全活动。由于缺乏水上安全意识或教育，国际学生的溺水风险更大。2023-24年，维州发生54起溺水身亡事件，其中21人是 CLD 社区的成员。该计划亦是墨尔本学习融合计划如何关注国际学生的关键福祉问题的典型例子，可以帮助 CALD 社区在维州逗留期间的安全，并与维州社区保持社区和文化联系。自2015年启动以来，该计划已资助了162个项目，总价值730万澳元，并为超过235000名国际学生提供了支持。维州拥有全国顶尖大学、国际公认的体育和文化赛事，以及丰富的多元文化网络，是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理想之地。2024年，墨尔本被全球高等教育排名 QS 排名评为澳洲最佳学生城市，并在全球排名第5。综合消息，澳洲人在4月份长周末期间面临被收取数百万澳元的附加费，因为商家希望收回飙升的成本。 安利多康多 AU 为六十位独家提供的最新研究显示，澳洲人在长征无外出到咖啡馆、餐馆和外卖店消费时，因附加费额外花费9840万澳元。这个相当于每个公共假期的附加费约为2460万澳元。其中这个包括耶稣受难日、复活至星期六、复活至星期日、复活至星期一和澳洲军团日等重要假期。这个是因为企业需要收取高额附加费，以收回部分工资成本。这些成本是根据澳洲统计局对咖啡馆、餐馆和外卖店的零售数据进行公共附加费估算得出来的。按照平均15%的附加费计算，澳洲人的消费额为53亿澳元。Money.com.au 的理财专家卡勒里表示，公众假日的附加费几乎等同于外出用餐的额外税项。澳洲人在外出用餐前就应将其考虑在内。附加费通常同10%到15%不等，但有些场所的附加费高达20%。这个意味着一顿100澳元的饭菜最终可能要多花10到20澳元，这个取决于你消费的场所。AMP 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表示，附加费和公共假期的时间可能会对消费者的消费产生影响，不过他仍然预计在传统的繁忙交易期，消费额会出现飙升。澳洲国民银行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外围城镇可能成为长周末的主要赢家。根据四大银行公布的数据，预计复活节期间大都市外围城镇的旅游业，包括住宿、接待和旅游景点的支出将超过1.5亿澳元。其中，在大都市外围的城镇交友站的消费预计达到4.5亿澳元，而在餐馆、酒吧和酒馆的餐饮消费将达到2亿澳元。AAP 零售客户主管曼森表示，他预计大都市外围城镇会成为长周末的大赢家，尤其是在咖啡馆、餐馆和住宿领域。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